他真正天台教观的核心都放在哪里？摩诃止观的三观上面啊，三观上面。而那个三止三观一定要有般若的熏习，如果般若的这个教理啊不熟的话，三止三观没办法入。那这个瑜伽教观他算是替他打基础啊，这点我明白讲。如果你把瑜伽教观搞清楚的话，三止三观我敢说不难。因为三止三观老实讲就是般若空观。当然智子大师他又在真俗二谛之外又立了一个中道第一谛，那么般若理的其实只有二谛，唯识也是二谛的观法，其实我觉得二谛的观法就应该是充分的，那第一谛也是不可立的，你如果再立一个第三谛那是多余的事情。所以你要正确了解那第一谛其实是设什么真俗二谛，你远离一切的对待，那个心就是第一谛，不是别有一个第一谛。那这个正确对般若教理的一个学习，那么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利用空观来断除自己的法执。那么只要法执一脱落，你所见的境界就是无分别的境界，入平等法性跟相似法性，你整个圣道的修养就会很快的有进步啊，很快的有进步。那这个也是他的一个修道次第。那这些都是墨学很欢喜希望能够跟各位一块来共学的部分，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要入见道位之前的所有一切资粮跟加行啊，把这些善巧能够花个三五年把它学清楚了，我觉得都不枉费此生。那当然如果各位善巧精进用功得力量以后呢，入地以后的种种这个除障啊正真的一些道理跟方法都可以进一步的学习啊，我觉得我还是从因到果这个次第呢能够把它搞清楚，这是第一要务。好，以上大概是对我们这堂课呢一个总结。好，有没有任何对这段时间对我的问题或回馈？有没有？哎，我教的班都是比较安静的，不会问问题。大概跟我个人的习气有关系。好，既然没有立刻会有的问题，我就大概简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学习瑜伽师地论啊，瑜伽师地论。那么瑜伽师地论在声闻地部分呢，可以说是大乘法教当中啊讲止观啊，墨学真的觉得讲的最详细的一本啊，讲的最详细的一本。那么各位呢，当然可以用啊，可以用两种法本啊，一种法本呢就是辟寻记。你辟寻记的好处是因为有科判，可是我读了三年多以来啊，我真的对辟寻记有一个体会。辟寻地的批寻的内容其实不需要学太多，你还是要把正文搞清楚，只是用他的科判的理路啊，那个比较重要。那么于是呢，我觉得太入这个辟寻地的内容的话呢，那你的主轴会乱掉。所以我现在搞清楚了一件事情呢，我们大家一块学习，就先掌握纲领，把那个长韩文的纲领。所以因此呢，你也可以用第二种法本，就是用临本，就是用基金会跟大家这个结缘哈，我们可以请得到的那个厚厚的那个本啊。那么我们的内容大概是26卷到34卷啊，26卷到34卷，26卷也不是一开始，大概从26卷中间左右开始啊。那个部分我们之前曾经学习过啊，所以我们会简单的预习之下，就会进到32卷来做总持啊，做总持，所以。我个人可能会用的本子也是临本啊，所以到时候我用临本的页码跟各位做报告。那你愿意用辟寻记带来也很好，那你可以用它的科啊，用它的科啊，否则的话呢，我只要用长韩文啊，所以你可以这样子自个抉择啊，这是方便一些不方便啊，花大概2-3千块钱呢、啊。去买那本辟寻记，那有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用的，因为里面的科判，可是里面其实它的理路不是那么的复杂啊，主要是我替各位已经先读过了，所以我会把怎么样做法相的衔接跟次第啊，跟各位报告一下。那我大概有必要的时候呢，一个段落的我都会用白板呢、啊、整理一下它整个法相次第的那个流路啊，整个理路的那个衔接性啊，帮各位把它说明清楚。那么我大概简介一下， 所谓的五庭星官呢，我们讲五庭星官，大家都会对智德大师讲的五庭星官比较有印象啊。那么其实在瑜伽教官当中的五庭星官，中间跟智德大师讲的五庭星官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啊，就是在什么地方，戒差别观跟智德大师所谓的念佛观啊。那两者是不是相同，我认为不同啊。我认为不晓得当初为什么他老人家把它改成念佛观啊。不过念佛观我觉得有机会我们把瑜伽教官学完了之后，可以回到四禅波罗蜜或者是摩诃止观，它里面倒是把念佛观讲得非常详细，念这个化身佛、报身佛跟法身佛啊，都讲得相当的详细，还把念佛跟十二因缘、念佛跟四谛啊，都有很清楚的交代。我觉得这一点事情是，如果要学习念佛法门的净土学人呢，应当要好好的用功的。所以为什么天台教官的学人很多也是求生极乐，道理也是因为智德大师本身在他的五庭星观当中相当着重念佛观啊。那念佛者不是口念，不是口念，比较是古典的念佛观，都是以实相念佛为主的。可是实相的理其实都是文思之量，如果你解得深，把所文思的道理真正烁烁的在行住坐卧上，在三义，在六根门头，确实能够怎么样，以第一地空经常怎么样细念在前，你只要有这种心地功夫，你只要见这个性的话，你只要能够时时见缘起，持名念佛就是实相念佛。相信我的话，你用持名念佛的那个清净心，你见到了理就是见到缘起的道理，跟一切真如实相没有差异啊，没有差异。你所有一切当心，我曾经刚才也讲过，因为唯识教官最重要就跟你讲，了解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意眼，都是事所变现的，事所缘的境界，跟你能观的智慧其实是不乖违的，无恶的。那这个道理真实明白以后，你持名念佛就是实相念佛啊。所以我们强调的是应当要得念佛三昧，而不只是在口头上用音声念佛，这是应当要求增上的啊。如果能够用音声念佛得定了以后，就应当依着这样子的一个善巧啊，有闻思教理啊，寻实自己见性，在这种功夫上能够增上啊，能够让自己的莲品啊能够增上，这才是净土学人应当要有的愿，应当有的愿。因为我们往生极乐不是要逃难，往生极乐就是要圆成菩萨道，对不对？毕竟成佛一定要以发菩提心为依止，你没有这个心，你去那边干嘛？去那边坐在莲花上发呆吗？不会嘛。所以我们确定这个志愿之后，这一生这一世就是修集善根嘛。所以跟所有行菩萨道的人其实所行无二，所闻思的教理也无二，那这些志愿根本就是缘起法，对不对？你不管愿生哪里，那都是缘起法来着的啊。你只要依着那个理，依着那个法，缘起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根本不用怀疑，不要去寻思调举说黑乌啊不，在那边呢九种不思议，十四种无忌，在那边调举身心，根本一点跟解脱没有关系啊。所以真正把真实的道理跟方法由这样的次第真实用心搞清楚，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呢，这个所谓的五行星观指的就是对治贪欲盖的啊，不净所缘。那么不净所缘其实也不只是只有什么观察什么目虚九相观，还包括三十六不净物啊。那么不清净者也是告诉我们一切设法无自性，那就是很深刻的空观的啊。所以不净观它就看层次有高有低，可是取的相就是人色身的不清净相啊。你内自身的36种不净物，以及目虚取相来的假想，一切从清淤浓难到一切变坏变成骨所相的一个相，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来学习啊，可以来学习。因为我们取相不只是要生出厌离心，因为取相还是要证什么无常苦空无我四谛法啊。所以要学习怎么样去做如理的思维啊，怎么样去做正确如四种道理的思维，那才是取不净观的关键所在，而不只是要取那个观然后自己觉得很害怕，不是要升起那种心的。所以我们要依着瑜伽师地论要有正确如理的学习，这是第一种静心所缘。第二种啊，第二种，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持名观啊。持名观呢就是观察 这个清品就是跟自己比较亲爱的眷属，中品者以及不相认识的所有一切法界的众生，你都要视为一切法界的众生呢，无始劫来呢都跟我有什么如母亲眷的关系，乃至于呢这一生这一世是我的什么亲属，可能下一世就变成我的怨敌。所以呢，这种所有的亲眷、亲疏、无自信的这种贪婪以及爱非爱的种种分别，都是什么颠倒虚狂的。确实认识清楚，也一样从痴迷观可以进到思念处无常苦空无我四谛的正见。所以学习五停心观，不只是要得定的除五盖的功德，而是要借着取五停心观的相，让你的杂染、让你的烦恼出众，能够转薄以后，你一念作意，就发现世间的实相真实是苦集二谛，出世间的实相就是灭道二谛，灭谛者就是一切法毕竟空。你能够了解到一切法毕竟空，修三十一道品只是除什么？除障碍而已。于是你可以了解到有为法跟无为法的不二的道理到底是什么意思，不会在那边每一次讲到缘起性空讲的这边矛盾来矛盾去，这又是有又是非有，在那边搞不清楚道理是什么，那么那个应当要仔仔细细的确实去如他的教导去学习。所以这是第二个持名，持名是对治嗔恚嗔恚。那么你能够用这样正确的观察，那这个观其实是非常简单可以学习的，所以我期待各位，我原则上是不讲这个部分，但是呢那个部分呢各位可以因为我讲过的不净观、安般嘛跟缘性缘起，这三个是比较法义上属于难的部分。其实不净观不是属于难啦，但是它属于繁杂，安般也比较繁杂所以这两个我会上次也没有讲三摩悉陀地的时候讲得很仔细，讲得也比较乱一点，所以这次我就仔仔细细的把这个观也把它讲仔细。那么缘性缘起是我最想说的一部分，因为呢那个部分呢如果仔细说的话还要用到我们瑜伽师地论前面呢讲十二因缘那个法理那个部分的学习那个学习我觉得正观缘起是所有佛法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法义我个人认为了这是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抉择这三个观来看，然后呢他每一个观在三十二卷都会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你只要五停心观所对治清净得光明想之后呢就要转成什么内生寻生观、外生寻生观、内外生寻生观，就是转成什么生念处，然后呢依这样子的生念处比类增上到受心法三念处。所以里面就可以告诉我们，生念处跟五停心观其实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个道次第，是一个从世间到出世间一种无二的道次第所以真实你把这个声闻地搞清楚的话，那种用心善巧，那么修定跟修观就不是两件事情，修定就是修观，其实最重要回来还是就是一个正定而已啦。其实讲奢摩他讲的毗婆舍那不过是修定的两个次第方便，真正讲定其实只有一个东西，没有两个没有两个，那只不过是修定的两种下手方便，一个是从止下手谓之奢摩他，一个从分别所缘下手就叫做毗婆舍那，只是这样子，那是站在瑜伽师教导的方便上巧善巧的分成两个阶段怎么样把两个阶段变成双运转道一八正道一七觉知入一心当中，就是入第一地以及法无我性，这样来善取所缘正入这个缘起正观，这是不二的法门，这整个唯识跟般若空观不二的法门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应当要把用卷三十二学清楚。所以我大概26卷前面的概要先复习了以后呢，我就会先介绍卷三十二把卷三十二整个学习一遍，那卷三十二已经包括了五停心观的内容了所以呢第一个不净观大概简介过了，持名观也简介过了，第三个就是缘性缘起观。那么缘性缘起那个缘性者就是指空性缘起就是空性，空性就是缘起，这两者不能够分离。所以我那天读到一个讲一个教本，我觉得他解释心经这样解释的，他说心经有这么一句话呢，他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两句话他是这样解释的，他用唯识教观来解释，他说那什么叫做色即是空，色即是空者 说一切色都是片计所之相，名言法，而这个假言自信，一切法是毕竟空的。他这样解释色即是空。那什么叫做空即是色呢？空就是一切法无二所显的无分别相。如果你能够证离言自信的话，那么一切法的无分别相就是一切色的实相，就是一切色的实相，这就是空即是色的道理啊！我觉得整个很有次第的把那个空讲得不混乱的啊，不矛盾的，把那个道理跟思维的次第的理路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明明白白。所以我倒不是在那边抬举唯识的教官，而是唯识教官是学定的一种方便啊，学定的一种方便。当然你欢喜学中论，学入中论都也很好啊。不过呢，在里面很多的辩证，你自己要能够如理的思维，而不要反而成为一个断灭空的一种之见啊。其实我们知道佛讲空是为了要去执着，而不是要去玩戏论，拿空变成戏论的材料。所以其实空所显的有甚深不空的意味，能够把空跟不空能够巧妙的融合，如来藏也不离这三系的说法。所以当我们在学习如来藏的这个法要的时候呢，也应当要如理如法正确的诠释啊，而不要生出一个真心的妄想啊，你又攀缘一个真心，一个绝代的这个真心，那又生出了一个自心妄想啊。所以不要在那个教官种种学派的名言诗社上面呢，自己去那边用生灭心呢去那边猜。佛法不能猜的，佛法只有两种学习方法，一种是用因明来解义，因明解义就会了解一切法自相根本不可得，对不对？一切法如果要说可得的话，只有什么圣义自信，只有圣义自信是可以去用因缘法正观而得到体会的。这就是不管你学缘学这个般若也好，学缘起，学这个唯识也好，或者学如来藏也好，都应当要有这个了解的啊。所以这个了解就是我们所谓正观缘起的一个整个观察的一个下手，这是缘性缘起这个教观墨学为什么会觉得很重要的关键所在。那么第四个就是戒差别观，戒差别观不是观察十八戒，而是观察四大或者是六大，就是地水火风空四这六大。这六大的戒差别观在声闻教观当中很强调啊，声闻教观的学人有许多很欢喜学戒差别观啊。戒差别观其实你喜欢游山玩水的话，看大自然呢 啊经常接近大自然，走入大自然，那戒差别观随时可以看。那大乘的善导大师啊，也有教戒差别观，在他的那个观经四帖书当中，他有教导怎么样观四大分离啊。我是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值得学习的啊。如果各位要学习四大的戒差别观的话，善导大师的四帖书应当要学习。它就是临终，你的地大分散，你的这个水大分散，你的火大分散，最后风大止息，种种一切归于极静止息的那个分离的相。那个分离的相呢，就是对这个色身呢也可以怎么样超越欲贪，得到出世间道果的正见，非常好的一种观察方式。所以戒差别观虽然是对治什么，对治我慢啊，对治慢习的，可是从我慢对治的戒差别观也可以转成四念处，也可以转成大乘毕竟空观，也可以转成唯识观，那都是一念之差而已。你只要把那个作意的方向啊，作意的方向，你只要闻思的教理很熟悉啊，非常熟悉，一遇到那个境界，你一转一你的念头，你的心就可以有相应的教理啊，那你就光明相就会现啊，就会现出来，你的功德自己就可以体会。这是第四个啊，静心所缘。最后一个静心所缘就是安般，安般对治的就是寻思调举啊，就是我们初中的散乱心。所以一般来讲，教导这个禅修呢，都依着什么？都依着安般先下手修。那么在瑜伽教观当中呢，他把安般念转到五蕴的修学啊，转到十二因缘的观察啊，有很详细的这个说明。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从安般念你怎么样转成五种善巧的修学，就是蕴善巧、戒善巧、触善巧、缘起善巧，还有触非触善巧，都可以由安般念转作意思维啊，可以得到出世间道果的依止 啊，所以那个教法，我觉得算是讲得非常明白的啊，讲得非常明白的。那么我们欢喜呢，能够用一些十六论继续把后段正修定的部分啊，怎么样取所缘啊，之后一直到得果修果这个部分啊，因为卷33、卷34就是修果啊，卷33、34修果，所以我们从卷32学习完之后啊。其实我们卷32会学习得很慢，我会用卷32当总纲啊，学习到某一个教观的时候，我会用到26到31里面的法相内容啊，所以我等于用卷32当做修定的总纲啊，修五种进行所缘的总纲，然后里面的一些细节，我们就会用到卷26到卷31的法相内容啊，然后呢，最后就进到什么卷33学习怎么样得四禅的那个次第。那个时候，或许有机会的话，我们回过头来看四禅波罗蜜7之1，啊，因为7之1把那个四禅的那个禅相、禅之相也讲得很详细，啊，讲得很详细。如果各位也欢喜，我们也可以仔细的学习那个部分。如果我们不要在世间禅花那么多时间的话，就可以跳过这个部分，直接入34卷，学习什么？四谛十六行，啊，学习四谛十六行观，那就是证出果。啊，或者是出地三乘共修的法要，怎么样去证四地？啊，怎么样去证入四地？那四地的现观啊，怎么样去观察作意思维？啊，也是依着7种作意，从了相作意到加行究竟果作意啊，一个次第一个次第呢，为我们都要能够讲说明白啊，讲说明白。希望各位能够发长远心，我只是估计大概8个月了哈。不过会不会变成一年也不知道。你看《四禅波罗蜜》讲这6卷，啊，也花了将近一年嘛，对不对？差10个礼拜就是一年的时间了，啊，所以也是很长的时间。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加起来其实都是基本功了。我希望在基本功的部分，各位应当耐烦，而且仔细的把这些文字教法、道理跟方法都搞明白，啊。所以我主要的大概就是32、33、34，啊。那么卷26到卷31，我只会用里面的部分，啊，里面的部分，啊，那个部分呢，会比较依赖各位去学习，啊，自己去读，啊，自己去读。那我当然会提要的去解说，啊，提要会去解说。这个大概是我，过完年嘛，我们接下来是圣诞夜24号嘛，再来就是30号除夕夜，啊，所以这两周，接下来两周礼拜五我们都休息。休息，开年以后1月的第一个礼拜五，啊，第一个礼拜五，各位就把临本或批寻记带来，啊，就是有26卷到34卷的那一本，应该是卷2吧，没错的话应该是卷2，对，啊，就是把卷2带来，啊，第二册带来，不是卷2了，第二册，啊，把第二册带来就可以了，啊，我们因为正式译品也是用第二册，所以各位其实。这个学期都只要用第二册，大概就够了，好，那大概跟各位做节前身后的报告呢，到此为止。还有15分钟下课，有没有问题？哎，啊，受乐受乐，哎，受乐就是爱要了，因为本文是爱要，我讲的受乐，受乐是最高四禅，就是宪法乐住嘛，啊，就是舍念正知，三禅也是很乐的，其实4种禅知都有乐在里面。因为你能够有堪能性，主要是因为能够乐住一切宪法。哎，在6根6尘3业造作所对的境，你都有这种法乐啊。因为在你做利他的事业的时候呢，你的智力的般若啊，还是纷纷增上，烦恼纷纷转薄，你都可以自己得到那个胜利跟功德，那就是受乐的意思。受乐倒不是很欢喜，不是我们所谓一般世间的快乐啊，是禅定智慧所发起的一种乐。啊，所以那个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利益，啊，因为没有乐的滋润的话，心会疲乏，啊，心会疲乏，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你看那些这个企业强人，其实他们都有欲界定的功夫的。你看每天可以睡很少，吃很少，精力也是一样过人，对不对？你可以做一件事情，能够让自己有成就感，那要用的是什么？就是乐。老实讲，他就乐在工作，乐在他所做的所缘境上面。你只要对你所做的那件事情，不期待那个结果的好坏，你在过程当中都可以学习，对不对？都可以得到学习的滋润， 乃至于如果你真实利益到他人，你自己心里面产生那种滋润作意，那比什么都快乐。老实讲，你有觉受，你就会亲自这样自己作证，啊，真正能够让生命发光发热的就是那个东西，啊，不是任何五欲的东西，啊，你到时候一较量就知道那个东西根本不可爱，真是不可爱。你还有贪婪心吗？真的不容易，有也好，没有也好，你不会刻意去排斥。大乘的教官是告诉我们，有福报，对不对？那是大家共成佛道的因缘，那是让我能够在智慧上增上的一种资粮，对不对？所以一切都是道粮，他是这样看的，所以也不会去排斥，故意在那边修苦行，对不对？那可能这种修苦行也是对外的一种显意惑众，也不一定啊，好像表示我很有修行，那倒也不必啊，倒也不必。所以能够让自己很快快乐乐的学佛，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大乘很强调的一件事情。啊，四禅波罗蜜后面呢，可以说是这个禅门的大汇总啊。所以各位想要知道耳熟能详的种种禅门的一些细节的话，那可以说是一本导论。不过那种导论倒没有讲到天台教观的核心，天台教观的核心都还在摩诃止观里面啊。可是你要把摩诃止观搞清楚的话啊，我觉得还是要把大智论大品般若经搞清楚，否则摩诃止观读不懂的啊，读不懂的。你刚那边的一心三观，一心怎么能够具足万行？你不把般若理一个次第一个次第搞清楚的话，你囫囵吞枣的，你搞不清楚一心三观啊。所以我觉得法要还是在智论跟般若经的学习啊，那是很关键的。然后法藏法师所说的这个安乐行品也很重要。安乐行品其实就告诉我们，身与意还要发大愿，身与意的三业清净跟大愿乐住，这三种安乐行摄一切的教法。我们不管念佛也好，或者是修什么第一第十相观、般若空观、唯识观，都是要什么转三业所依成清净，清净所缘，都是这样子。所以他的功德表现都会表现在哪？三业的威德上面。你一定很清楚的看到你三业会转变，如果三业不能越来越清净的话，那一点都不是学佛的人，可以很明确的讲。当然你不要去举什么金山佛佛之类的东西哈，之类的那种怪诞的行为，那不是我们可以施意的对象啊。那问题是说，他所对的那对象，他不会对他的怀疑，对不对？他真的有那种功德力可以摄受众生，那对我们很不挂意的来学习正当道的次第的话，我觉得就是清净三业，业能够清净，一切的功德一切的法门就会有力量，你自己可以自己有很大的信心可以增上啊。所以不必把那个境界放在什么会放光啊、得神通啊，那个都不是真正真实受用。你有那种功德干什么？真正的功德还是要能够让自己去行住坐卧应试啊，应对进退的时候，那个三业能够清净，对不对？自己不戏缚自己，也不会触恼众生。真正能够做到，真的能够做到慈悲喜舍的这种功德力，这才是真实受用处。哎，因为能生无非是这四个嘛。你请问，能够在四个方式升起之外，还可以找第五法吗？啊？因缘共生怎么不生？对不对？那是我们之前曾经讲过的，如果因没有能生的自信，缘也没有单独能生的自信，你懂吗？它是要依止于前面两个。如果因单独不能生，缘也单独不能生，那你说两个单独不能生的东西合起来会生，那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一生起一定会有两个，对不对？一个是因所生的，因跟缘合会的时候，对不对？那因会单独生出一法，缘也会生出一法，可是不可能嘛，对不对？那么再者呢，就是两者消灭了，对不对？因跟缘消灭了，因跟缘的自信消灭以后呢，别生一法出来啊，别生一法出来，这也不对嘛。你没有了依止的因跟缘啊，那么如果另外生了一法是不带缘同时存在，它可以自己独立存在的话，那么这个独立存在的法就不是因缘所生的嘛，对不对？这是纯粹从理上来分析的，纯粹是理的，纯理性的。 可是我们今天就明明看到有存在的法嘛，那空性就跟你讲，这存在的法就是什么？就是缘起嘛。如果你要说有，就是每个因缘条件的存在嘛，对不对？我就是这么多因缘条件的存在，你怎么在因缘条件的存在之外去找到一个独立长存的法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就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妄想嘛，以为有一个什么除开这些四大之外的第五大，对不对？称为叫灵魂的那个东西，可是灵魂是一个不可思议法，懂吗？那个灵魂那个东西不是用四大生的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用四大合合它会生出一个四呢，对不对？所以如果真的有灵魂有四有我这种事情的话，它不是有任何因缘可以生的。那你可以想象看，有一个东西不用因缘生吗？对不对？那无因缘生的话，那处处都是奇奇怪怪的灵魂啊，那这个是不成立的，这是不成立的颠倒法，不相矛盾的。你要很如理的去次第的按照他那个理路哈，按照他那个因明。我刚刚讲过，学佛法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把因明搞清楚。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生死，为什么会造业，其实就是实相搞不清楚，对不对？生出苦乐的时候，然后拿它当借口造善恶业，这个流转法我们学太多次了。其中的关键就是没有见实相嘛，对不对？就在缘起法之外别生一法嘛，就依着名言自己的假想别生一法，这是最重要的颠倒见的由来。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因明，为什么要用理路来分析，就告诉我们其实就是脑袋挂不清楚啦。你用理性去思维的话，你以为有生这件事情是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可是你就会感觉情执有一个生灭流转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理性上知道这个是什么，理性上的不合理。唯识就说这一切是唯识，对不对？是四心的分别嘛。除开四心的分别之外，中观呢说这是唯名嘛，只有名字法嘛，是假法，是名假的。那只有名字的假法存在在那个地方，你借着名字的假法在那边呢，供给的因啊，谁给的因啊，阿弥啊，根本都是你的颠倒见所生的一切万有。如果要说有，只有缘起在一直不断的生灭，缘起的生灭根本空无主，没有人可以主宰那个因缘的生灭的过程，没有人可以，对不对？乃至都不应该假施设有个梵天在那边存在，没有人可以去造作缘起的，懂吗？你可以去参与缘起，但是你只是缘起的一部分，没有人可以恒长依主宰的主宰缘起啊。所以缘起这件事情没有作者，没有受者，哪有一个我所在那边流转呢？所以你只要正观缘起的话，就知道一切法不生这个道理是理性思维合理的唯一的结果。那么剩下唯一有的，我们就是感觉有嘛，那就是大家承认嘛，那是情执嘛，对不对？情执就是虚妄嘛，懂吗？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照顾这个情执，照顾这个情执，只要情能舍，对不对？实相就能见。不是说实相存不存在，实相到底是什么？实相是用生命性不可思议的现象。你一定要把情执舍得下来，对不对？离两边之后呢，那个智慧所见的一切境界，都是平等自信所显的真如。我们只能用文字施舍，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你只要一直以为名言施舍、因缘假法会生出一个别有一法，你还是坚持这个理不舍的话，啊。你思考都不如理了，何况要去对峙我们那么深重的情执。老实讲，修行执在断情执，不是理有生没有生，存在不存在，不是在谈这个哲学的命题。这些哲学命题都是属于实事无稽，乃至于正统的哲学都不谈这个东西的。康德就跟你讲，他讲八种范畴，那个根本无意义的。你谈有边无边，有神无神，乃至于他都觉得有上帝无上帝，这种命题不过就是一种假说，不就是这种很清楚，他就说这是一种假说。你用纯理性批判的话呢，一切法根本没有存在的道理。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就觉得存在呢？那佛法就跟你讲，就是情执嘛，对不对？面对缘起不能正观而有这么深重的情执，这个情执如何开始的？怎么样才能够结束？所以我们要学习断情执的方法啊。情执有两种，对不对？造成两种障碍，烦恼障跟所知障。你要能够解脱的话，不要让这个情执，因为情执是莫名其妙本空的东西嘛， 它是个虚妄之法，可是它会系缚你，让你一直不断变成造业的借口。把这个证件能够有力量，对不对？那修什么？修三摩地。三摩地过没有智慧的情况底下，它就可以调伏，让它不生了。你在不升起烦恼情况底下，用缘起正观一看，就发觉如理思维的结果，真实是一个无生之法。你确实这样的肯定，那你的习气就不再令欲缘会现种种的虚狂相啊，这是真实次第的一种学习。那这个是要次第上去的，所以不要对那个自己还没有修正的境界去那边寻思调举，做一些什么哲学的论辩，那个就是佛一直告诉我们不要做的是十五级跟九种不可思议啊。那这个其实我们唯一能够看的就是用英明的次第，对不对？力量来对付自己的理上的错误，对不对？理的见惑能够断了以后，你剩下的就是对付思惑，思惑才是障碍解脱的关键，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种思惑是真正障碍解脱的关键。那这个都是属于情绪生理障碍，对不对？你要不要安抚它？因为安抚它只是在长养它而已，对不对？你就告诉你根本是虚妄的，对不对啊？所以呢，你看《金刚经》到最后不跟你讲毕竟空，《金刚经》到最后叫你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对不对？如梦幻泡影，言下之意是什么？虽然是空性，可是如幻的实在存有，对不对？困扰着我们。所以你要得它的妙，不要被它的戏缚，这是《金刚经》的本怀，《金刚经》的本怀啊，所以《金刚经》不是叫我们一切法观空，是一切法观如幻，用如幻得其妙。所以你看，《金刚经》替如来藏做很好的诠释，可是很多如来藏的学习者不用《金刚经》学习，这是很错误的事情啊！《金刚经》要好好学习的。哎，还有没有？再问嘛，嗯，其实就是这样子嘛。因为所有这些，如果你只是离开世间法，离开众生心，那你这种寻思就是抽象，对不对？我以上所谈的都是抽象的嘛。司法界，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娑婆世界。你所有一切的造作，假定不能够通过世间行住坐卧三业所应对一切境界的试炼的话，对不对？你怎么证明你是解脱的嘛？你告诉我啊！你自己找一个不受外缘干扰的地方，枯坐在那个地方，你说你所证的境界是解脱境界，你自己能相信吗？我这样考我们每一个说要修什么出离道的人嘛。所以真实解脱一定要入世间嘛，对不对？我原来在哪里跌倒嘛，在哪里被绑住嘛，在你哪里真的能够得到什么自在性，那才是真正的解脱，不是吗？而那种解脱又可以把我解脱的道次第又可以分享给大众，对不对？另一切跟我有缘的众生也可以同一此法得到解脱。所以你的心能够有多大，那菩萨道的这个正愿就可以有多大的心量，只是这样，只是这个样。所以得解脱跟行菩萨道其实是不二之法，这就是二力菩提道的依止所在。所以一定要入世间才有出世间，你没有入世间哪来出世间？对，就是因为你在世间而不受染嘛，对不对？这个才叫解脱嘛。你自己有造作的，已经形成一个自己以为的解脱啊，已经造成一个远离的因缘，然后你说那个远离叫做解脱，那没有道理嘛，对不对？那个是有为法嘛，那不是他们一直口口声声称的无为法。对，真正的涅槃是无为法，对不对？不造作的意思就是随因缘嘛，你随因缘不受系缚，那才是真正的解脱嘛，对不对？那才是依无为法证入涅槃嘛，懂吗？否则一切依造作用远离来得到的涅槃觉受，那不叫做真正的解脱嘛，对不对？依定义，依法相的定义来逐明求实，就知道你如果认为有一个真正的烦恼解脱的涅槃境界可得的话，那都是一种法执，这是大乘的思维方式。所以正确把你自己所对治能对治道理方法搞清楚，你就不会在这个地方迷糊了。所以你也会很尊重声闻教观能够真正对治烦恼障的解脱的方法， 你会很清楚的很用力的去做，因为这个地方不对治好你还是会被欺负，对不对？这是真实不虚的事情。可是你要能够通得过真正的解脱涅槃境界，一定要入世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找到一个中庸中道的方法啊，真正的八正道就是入世间而得解脱啊，就是大乘的正见所依啦。好，所以其实我们目前在学习的，至少我个人所讲的三门课呢，其实都是彼此在互相对读的啊。那当然可能有些学长只是听我的一门课或两门课，不过你愿意去听我的别的课也好，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我刚刚讲过的这个教法的内容啊，透过音明，音明其实就是逻辑了啊，就那个量那个力的命题一定要清清楚楚，把那个理路搞清楚，不要只是弄懂名相。甚至有些人更糟糕的是连名相都解释错误啊，连名相佛陀是怎么定义的都没有搞清楚，那自己在那边猜猜猜，有什么好猜的，在那边猜猜猜怎么猜，直接看书就有了嘛，对不对？经上论上讲得清清楚楚，你干嘛要去猜呢？干嘛去猜呢？你就直接去读清楚就好了嘛，要依照那个名言的施设较量分别，对不对？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讲清楚说明白，然后如理寻思，如法去修正自己对他的三业的造作的错误，修行就会有力量，不会空空的在那边哲学寻思啊。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修三摩地，这是学佛法的两条道路，对不对？透过一明得到正解，透过三摩地能够得到自证啊。那么两条会归到哪里？当你两条能够在见啊，在知见上得到正观缘起的力量以后，你就在六度四摄法当中来考试。而六度四摄法也是入这种缘起正观的资粮行，所以它又是资粮，又是什么？又是理观的考场，理观的考场，这是大乘不共般若的行法。所以我们真是一品要整个瑜伽师地论到了般若地之后要谈的事情就是这个，你用法无我智啊，从入地以前的唯识观入到法无我智，得到一切法平等平等的正见以后啊，依着六度四摄在实地一地一地的除了障碍，那智慧一直不断的增上，所能够利益的众生也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增长广大，用这样子恶力之道最后成就所谓的佛道。而佛道其实就是无量劫的菩萨道，这两件事情是不二的。好，所以很希望各位利用我们这四十几堂课的学习哈，真正自己每天要用功的修禅摄心呐、啊，我们不要讲修禅那么高，就是经常摄心住啊，正念正知长生欢喜啊，用这三个关键，其实总摄起来就是正念正知长生欢喜，用这样子呢，真正能够让自己的心地功夫有清醒明觉、止观明净的功夫。止观明净者就是修止观二道，明是智慧能够增上，净就是三业能够清净啊。所以我用这些简单的这个文句哈、啊，文句让自己可以把法要能够记忆清楚，然后自己知道怎么样用心啊。那你确实能够在这个境界上越有一分的相应，那你闻思之良所相应的正法教那个道理就可以亲证，如理的思维在一切境界当中你都可以去证明它是真实不虚的，那你就会态度上改变啊，那你外现的三业修养就会很明显的会清楚的改成把凡夫的习气改转薄，那你自己感受得到，别人也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学佛应当是越学越得到这个力量才对，如果你学了半天一直困在那个知见上在那边打斗啊，诸葛大战孔明，对不对？斗了半天，两个嘛是一个人，你都搞不清楚啊，在那边斗半天，你根本不了解什么叫无系论理，你没有办法见性的话，无系论理不明白，就永远落在法相上，在那边一直绕绕绕啊。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依着这个道师地用功上来就对了啊。当然是理修事也要真实用功啊。那各位希望。能够帮各位日课抉择一个法门，自己能够真正去受持。记住哈、哦，日课这件事情很重要，你不必多， 但是一定要恒常无间因重而修啊，真的很庄严的去做这件事情啊。如果你真的觉得世间真实是苦，就怕你吃的苦不够就怕你真的吃的苦不够，你还没有肯定这条道路，否则的话呢，你迟早要面对这件事情，真的真的真的面对怎么样培养起对生死无惧的一种正当的态度。当这件事情摆妥了之后，你觉得人生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对不对啊？真的生死对你来讲真的就只是像脱一件制服这么自然的事情的话，剩下的事情就是什么种善根嘛，对不对，除疑嘛，对不对，一切的两种欲我慢我见的一种啊，一种错误的邪见嘛，对不对，然后对一切文思修不生厌足心，烁烁的一丝红丝愿一直不断的增上，这不是很美满的事情吗？人生哪有比这个更美满的？那如果我们还是在家，在家又比出家有一种功德还要殊胜的事情，是自食其力，真的在利益众生的情况底下，你用这种发心好好在工作上有一份收入，有一份生计，养自己的生活没有问题的情况底下，无愧于大众，对不对，无愧大众，自己修行 得力量，那不就是中道吗？不就是中道吗？啊，那当然如果有出家因缘当然也很殊胜，不过我们都老道出家不老用啊这是我自己这样想了啊，所以自己就真的能够在自己的本分事上啊，本分事上依着戒定慧文思修，在家也还是好修行的啊，但是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道次第啊，依照这样大家用功。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圆满。